今天我要跟大家看诗篇第八十四篇，这是一篇敬拜的诗篇，而且讲到我们敬拜之福。我跟大家一起先来读诗篇第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篇诗篇是属于锡安诗篇，也是所有锡安诗篇里面最美的一首，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读。这篇诗篇一共有12节，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分成三段，每一段是4节，而且在每一段里面都有一节特别讲到这人变为有福。福是诗篇里面一个重要的字。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能够来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但是那个地方只讲到一重的福。诗篇第32篇呢，讲到凡心中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变为有福。但是那篇诗篇是讲到赦罪之福，那边两次讲到这人是有福，所以一个蒙恩赦罪的人是一个得着双重祝福的人。但是只有在诗篇第84篇讲到敬拜之福，却有三次讲到说这人变为有福。在第4节讲到说能够住在耶和华殿中的变为有福，因为他要赞美耶和华。在第5节讲到靠上帝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能够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有福。第12节是讲到这个人他敬拜上帝结束了，他依靠上帝继续过一个有福的生活。所以这篇诗篇里面讲到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就是一个得着上帝给他三重祝福的人，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最有福的人。今天我们来讲诗篇第84篇，就是讲到一个敬拜神的人怎么样是一个最有福的人。诗篇第84篇里面第一段是他在自己的家里面心里面想到，能够来敬拜耶和华真是何等有福的事情。第二段是从第5节开始到第8节，就是讲到他有这样子的渴望，他就有这样子的行动，他就真正前往圣殿来敬拜耶和华。在这一路上面，他经历到上帝给他三重的转化的祝福。第3段我们是要来看到从第9节开始到第12节，这一段里面是讲到这个人真正来敬拜耶和华了，他经历到上帝垂听他的祷告，经历到上帝改变他的思想，改变他的价值观，也经历到上帝赐给他从天上来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他经历到上帝给他第一重的祝福，就是渴望神的家，他渴望住在神的殿里面。这篇诗篇的第一句话 就讲到说，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就把这个人跟上帝的居所就连在一起。他讲到这个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居所，更是他自己跟他的这些一同信靠上帝的人世世代代的居所，好像诗篇第九十篇的第一节里面所讲到的。你看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从信主的那天开始，我们就喜欢到教会里面来敬拜，参加聚会，教会里面每一个角落都留下我们美好的回忆。想到教会，想到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就想到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有的在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信主，跟我们一起追求，跟我们一起成长，经历过一起的伤心，也经历过一起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想到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喜欢。不只是我们自己喜欢，连我们的儿女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度过他们童年的这一段生活。教会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是他们嬉戏的地方，每一个角落甚至我们自己大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们都曾经钻进去过，那个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欢笑，留下他们喜欢的地方。不只是如此呢，我在教会里面发现到一个事实，很多弟兄姐妹注意到，只要是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超过三个月半年以上的人，我们都固定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好像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全时间传道的时候，礼拜天早上要讲道，我常常礼拜六晚上就在教堂的讲台上面在那边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下来在每一个座位上面就在那边来祷告。因为我就记得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们就是固定坐在这个座位上面，我就为他们来祷告祈求，因为这个地方就留下了我们美好的记忆。但是这个诗人他继续讲到，他之所以喜欢上帝的家，乃是因为更加喜欢在这个殿里面的上帝。他在这篇诗篇里面用到好几个称呼来称呼他所信的上帝，他称呼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因为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主宰。上帝坐在基路伯之上，基路伯是在约柜之上，那是讲到上帝统管万有的地方。所以他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更称呼上帝是永生的上帝。这是讲到我们的上帝，他不只是在自己有生命，而且也给凡是信靠他的人都有属灵的生命。好像耶稣讲到信靠他的人就从他那里得着活水的泉源，从他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我们的主他有生命，他也给凡是信靠他的人在他那里都可以得着这样子的生命。所以他称呼上帝是永生的神，他称呼上帝是我的神我的王啊。他讲到这个永生神，他不只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也是他自己的王，他应当在上帝面前就献上他的敬拜和赞美。他称呼上帝用这么许多不同的名称，这表示说他对上帝的认识很丰富，对上帝的经历也很深刻。他喜欢上帝呢，他渴慕上帝，所以他在上帝面前表达他的渴慕。所以在这篇诗篇的第四节讲到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在第三节里面他就讲到，他想象自己好像是一个麻雀一样，好像是一个燕子一样。为什么他想到麻雀想到燕子呢？这是我们讲到说诗篇他是用很多想象的一些言语，这里讲到的麻雀讲到的燕子其实就是讲他自己。按照旧约的时候的这些规定，一个人一年就三次要到圣殿里面来朝见上帝。但是这个人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就想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朝见上帝呢？我一年只有三次去，可是那些住在圣殿里面的麻雀燕子 他们就可以在圣殿里面可以来造他们的巢，筑他们的窝，好像把他们的家就筑在圣殿里面。不只是他们自己是住在圣殿里面，连他们的儿女也是住在上帝的殿中。他就想到，我自己呢也就盼望能够像这些燕子，像这些麻雀一样，就住在上帝的家里面。燕子跟麻雀都是在鸟类中间最平凡最卑微的，他们没有像老鹰那样子是百鸟之王，没有像那样子的凶猛，也没有像孔雀一样那样子的美丽。可是这样子平凡卑微的鸟类，他们也可以住在上帝的殿中，好像上帝就展开他的双臂，就说欢迎请进，这就是你的家，进到这里来，在这里找着你的房屋，在这里也找着你抱雏之窝。那我也有同工就讲到，麻雀跟燕子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呢？他说你看麻雀是地方性的留鸟，好像敬拜上帝的人，我们多半有自己敬拜上帝的教会，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到这边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每一次我们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上帝都展开他的双臂说欢迎请进，这就是你属灵的家。燕子呢，燕子是一候鸟，候鸟呢有的时候住在这边，有的时候就到远方去，也好像我们这些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求学的关系，或者是别的侍奉的缘故，我们有的时候在这边，这是我们自己属灵的家，这就是我们的教会。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探亲，我们去出差，或者是我们到别的地方求学，我们就到远方，到那边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教会来。但是即使我们到远方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感受到上帝就在这里，他就展开他的双臂说欢迎请进，这就是你属灵的家。这个人也讲到说，他盼望自己能够像麻雀像燕子一样，每一天就在上帝的殿里面，也许清晨的时候或者是黄昏的时候，他就像燕子啊麻雀就在圣殿里面翻飞，就在圣殿的回廊中间在那边穿梭，一面翻飞一面穿梭，一面也就在那边颂赞上帝。他想到说能够像这样子一直来颂赞上帝是何等有福的事情。第五节开始呢，一共连续三节都讲到这个人他开始来前往圣殿要来敬拜上帝，但是一路上面他经历到上帝给他灵性上面的更新，使他经历到转化的大能力。第一个他经历到的转化的大能力，就是在第五节那边讲到，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看到他心动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我们的信仰是有行动的，渴慕神就带来敬拜上帝的行动。以色列人要到锡安山来朝见上帝，在锡安山上面有圣殿，锡安山是在高山上面，大约有800多公尺，他们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来走是要费力的，是身体要往高的地方来行，也就是代表他灵性上面也从低的地方就往高的地方来提升。所以诗人向往锡安的大道，就是指向一条向上提升的道路，也是朝圣者的道路。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就是离开我们现在3000年前，就攻取了锡安山，把那个地方就做成了以色列的首都，也就是他们的圣城，在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圣殿的所在。以后以色列人每年都有3次到圣殿来朝见神，所以他们往圣山去，他们心里面就发出了赞美。诗人常常说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上雅各神的殿，所以这个上去就是心里面经历到上帝给他们的 极大的能力。第二个是他们经历到艰难转化为喜乐的能力。这边在第六节讲到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就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就盖满了全谷。我先讲一件事情，在几年前我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到以色列去。我们到了以色列，就往北边到加利利，然后到拿撒勒，耶稣长大的地方。但是这几天都碰到下雨，我们就觉得怎么会那么麻烦呢？出来旅行碰到下雨很不舒服的。可是看到当地的人，没有人躲雨，那个雨虽然很大，他们却甘之如饴。而且听说我们从台湾来的，就说哦，你们从台湾来的，听说台湾的雨水很多，谢谢你们把雨水带过来。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的团员才晓得，在以色列一年很少下雨的，每年只有两个时期会下雨，一个就是在十月十一月，那个时候是下秋雨，就可以播种。另外一次呢，就是在每年的一二月下的雨呢，叫做春雨。春雨不下的话呢，不影响收成，但春雨下下来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们那年有丰收。我们这才了解，原来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欢迎雨水的到来。但这个地方第六节讲到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却叫这谷变成泉源之地，因为有秋雨就盖满了全谷。可能他们在前往朝圣的途上，经过一些地方是很干燥的，那个地方原本是希望能够得到休息，没有想到呢却没有雨水，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做流泪谷。但是这一次他们来朝见上帝，却经历到那个地方盖满了雨水，有秋雨之福盖满全地，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流泪谷就变成了泉源之地。这是他们经历到第二个转化的大能力。这次讲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或者为了信仰的缘故，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够来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也许今天你就觉得你就是在流泪谷里边，可是上帝要擦干你的眼泪，把你的眼泪变成秋雨，变成春雨，变成泉源，能够遮满了全谷，让这个眼泪就变成喜乐，让上帝的恩典充满在你的心中。他经历到第三个转化的大能力呢，就是力上加力，这个是软弱变成刚强的能力。我在很多年前担任我们教会学生团契的辅导，那个时候自己也正在研究所读书，有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经验，整天晚上都要做实验，已经很辛苦了，还要到教会里面参加团契敬拜上帝吗？可不可以跟上帝请个假呢？但是心里面就想到，我平常教导弟兄姐妹就说不可停止聚会，那么怎么自己一软弱就不去聚会了呢？还是硬着头皮去吧。可是好多时候真的是如此，虽然去的时候心里面都是疲惫的，可是参加聚会以后却充满了力量，软弱就变成刚强。以后我也读到尼托生所写的话，他说上帝给人的恩典有一些是给个人的恩典，有一些是给团体的恩典。给个人的恩典呢，在我们个人灵修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得着，但是给团体的恩典就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才可以得着。所以上帝在我们来参加敬拜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神的时候，就让我们经历到力上加力，软弱就变成刚强。所以这个人他要来敬拜上帝，他就经历到上帝给他心动就转化成为行动的能力，流泪就变成喜乐的能力，软弱就变成刚强的能力。这个人他敬拜上帝，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就是他真正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第九节呢，就是先讲到上帝垂听他的祷告， 而且是特别为君王来祷告。这边讲说，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受膏者，这受膏者就是讲到君王。你看他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他不是先为自己祷告，也不是为家庭祷告，而是先为国家、为君王来祷告。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些人，今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上帝，我们在前面也都有为国家的祷告。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这块土地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要为这块土地来祷告、来祈求。好像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祈求、恳求、祝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看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原本就是我们基本的人权。可是如果我们不为国家来祷告代求的话，连这个最基本的人权都可能得不着。再其次呢，就是这边第十节这边讲到，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边。这是讲到这个人来敬拜上帝，他经历到上帝给他改变他的人生的价值观。这其实是我们来敬拜上帝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来敬拜上帝是来亲近神，是来敬拜神、来颂赞神，我们也来领受上帝的话。但是每一次领受上帝的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一点一点的来改变我的人生价值观。以前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面跟一般人一样，追求名、追求利、追求个人的成功、追求自我的满足。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来做见证，讲到说，从前我以为对我有益处的，我现在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单单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现在要过一个单单讨神喜悦的生活。这边的第十节里面就是讲到我们人生里面整个的价值观就在敬拜上帝的当中就被不断的改变，就更新了。所以这个人他在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我们经历到他的恩惠，他经历到上帝是日头，也经历到上帝是我们的盾牌。日头呢是讲到正面的，盾牌呢是讲到消极面的。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的阴影就到我们的后面，上帝的恩惠也就是临到我们的中间。上帝临到我们也像盾牌一样，因为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魔鬼撒旦又来攻击我们，但是上帝已经在我们周围安排了像盾牌一样，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保护。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有积极的恩惠，也有消极方面的恩惠。最后呢，这个在讲到他就赐给他有恩惠和荣耀。恩惠和荣耀，恩惠是讲到我们今天，荣耀更是为了将来。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不只是为了给我们今天，更是给我们将来都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把握。所以这个人最后就向上帝来恳求，求主赐恩给我，带着你的祝福离开这个敬拜的地方。我来到这个地方得到上帝的祝福，是我敬拜上帝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聚会结束了，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我还是带着上帝给我的祝福回到自己的家乡。求主呢赐恩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他就是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得到他的祝福也就回到自己的家乡。